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若有人驾车到任何主要城市旅游时，都想看一看各类的教会，有的是白色宏伟的建筑，拥有夺目的尖塔，另一些则是装饰华丽，拥有砖石拱门，也有的看似商业大楼。我们的圣经标准如何分辨文化影响和个人喜好？更重要的是，教会内的标准和结构应是怎样的呢？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提摩太前书，找到圣经的理想标准。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神计划的教会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保罗人生最后的阶段，十分的关心教会，关心教会未来的发展、领导、事工理念以及风格。保罗他写了三封信讲论到教会，其中两封是写给提摩太，一封是写给提多。福音书记载基督的生平，这三封书信呢，则是处理教会的事情。现在简略地说明一下今天的教会。事实上，当我观察现今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了四个特点。首先发现的就是重视传统多于圣经。我发现许多人抱着这样的信念啊，我们总是这样做了，这便是说这个做法重视传统啊是正确的。事实上呢，这很可能是错误的。再来第二个观察，我发现许多教会更重视成功，接受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作为新约的典范。我一生当中也没有能够在圣经找到证据表明教会的规范就等同于成功啊，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再来第三个，教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我们现今的教会内部的混乱和不稳定是比昔日的教会更多。现在的讲坛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医治工作，处理各种话题和奇怪的谈话，却不是要去明白神说了什么，要履行什么样的命令。再来第四个观察，我们强调宗派而不是以爱合一啊，我们强调宗派而不是以爱合一。现今教会习惯是分门别类的做法，如果有人不愿意纳入那个宗派的体系，在他的面前呢，恐怕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们总是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你。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耶稣三次的为他子民的将来祷告，这些子民将要组成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21节到23节。我要给你看这三节的经文啊，没有额外的指责啊，或简略的说明一下。耶稣向天父祈祷，为着我们来祷告。 他在第二十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请你记下这一句哈，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然后呢，第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新教的基督信仰在美国不应该分为七十个宗派，而是呢有一个伟大的基督，一个身体，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很不幸的，许多人对某个宗派的效忠往往胜过他们对于基督身体的委身。坦白的说，今天的教会最令我痛心啊。我自己也曾经思想很狭窄很顽固，十分信从宗派的体系的观念。曾经在我能够真正以基督的爱去爱某一个人之前，我必须要先查出来对方的宗派是什么啊，我想要筛选他们，找出他们的身份，哎呀，我才能够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宗派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已经真正的重生得救了，那么你就是跟这个人合一了，你与这个人同属一个信仰，大家是没有宗派的区别的，不管你们相不相信，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接下来就会继续的查考提摩太前书，在这个系列的研读当中，我希望大家对于这封书信有简单的概念，这个对于各位是会有帮助的。就好像在进入到城市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查一查这个城市的地图一样。当我们搬去南加州的时候，我手上拿着高速公路的地图，十分的兴奋啊，因为有了地图，我驾车开车的时候只是走错了几次。可是啊，如果没有地图的话，那么我很可能就会走迷路了，道路是纵横交错，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我想要去一个地方，只需要停下来取出拿出地图，就说这幅地图让我看见了应该怎么走，这条路往这个方向，那条路呢往那个方向啊，这便行了。所以我靠着编号或者是名字找到特定的高速公路。你可能会疑惑说，为什么有一些公路有编号，那么有些则是有名字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明所以哈，不知道是谁制作这本地图的。然而呢，这个书当中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走了。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纵览经文，就好像雀鸟从高处俯瞰，以这个角度很快的来看整卷的书信啊。我很喜欢这样的研读，这就能够纵览整本的圣经，而不会在森林里面迷路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纵览保罗他所写的这封伟大的书信啊，这个不会花我们太多的时间，你们只要留心聆听就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看第一章啊，我认为这封书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是自成一格的，保罗和提摩太在兼顾彼此长期以来的关联关系。第二跟第三章呢，教导的内容就是事工。第四到第六章属于一个单元，教导的内容就是关于牧者的部分啊。事工在这封书信的中间部分，然后最后三章就是集中论述阐明牧职啊，牧师牧者的职分。我们首先就来看保罗给予属灵儿子提摩太一份仁慈而且温暖的言辞。我很喜欢当时的人写信的方式，他们一开始便指出了自己的身份，不用对方来猜测是谁写的这封书信。我们的习惯呢确实很有趣哈，写了三大页信之后呢，到最后才署名哈。因此呢，一般人都是首先查阅是谁写这封信的，然后呢才去读这封信件。那个时期啊，保罗在开头便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使徒保罗啊。然后呢在第二节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在稍后的研读当中会回来更仔细的探究，但现在我们只是纵览这个经文。保罗他是使徒，他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呢当时大概40岁左右， 这种说法真是令人鼓舞哈。经文说他只是一个小儿啊，所以第二节说我真儿子啊。保罗之后还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人如果是四十岁出头仍然算是年轻啊，当我四十岁的时候仍然很年轻啊，虽然有点勉强啊，但人四十岁的时候呢仍然是年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切身的字眼，好，我们看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三节跟现今的牧者有切身的关联，保罗他就直截了当的说牧师们要坚守岗位啊，你们可知道一位牧者留在同一个侍奉的岗位平均有几年的时间呢？不到四年呢、啊。留在同一个事工达到十年的牧者真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有在同一个事工十五年的人，那可真是不同凡响啊！牧师一般不会在同一间教会待过五年的，那这不是什么大的新闻。所以呢，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了，留下来在那间教会要扎根侍奉啊。他为什么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呢？因为提摩太当时可能心里在挣扎，是不是要离开以弗所教会。保罗于是就说了，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仍然住在以弗所，不要离开，现在我要再劝你一遍，留下来。保罗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做什么呢？他继续的解释，他说好嘱咐，看到第三节了吗？你读圣经可以像看小说一样的有趣味，或者像你早上看报纸的专栏，留下来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啊。他或者与那些传异教的人起争执，或者是提摩太感受到了那些传异教者他们的威胁，因为这些人都比他年长，可能更有学识，或者是信主更久，其实其中有一些人都认识主的。但不论怎样，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恐吓，提摩太你都要留下来，那里的信徒是需要你的，你的榜样和你的信息可以帮助那些受到异教影响的人啊。第四节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一般人认为圣经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是毫不相关的，我为此十分的惊讶，但是这几节的经文已经足够我们研读一个小时有多了，经文绝对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最常破坏教会的就是从内部产生的假的教导，通常是一些担任重要角色的领导人啊，他们不再聆听神了，开始阅读其他的文献，停止教导真理，开始教导人的智慧。有这样做法的人都注定会失败的，但在他们失败之前呢，一些人会给迷惑。因此保罗就说了，提摩太留下来，你要留在这个岗位上。第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是不是有人参加过一些所谓的什么分享会啊？我称之为分享无知会啊，因为聚会的内容充斥着那些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讨论，对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哈。说，哎呀，你认为怎么样啊？啊，我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想法呢？啊，我总是想啊，啊，你在想什么？我祖父曾经说啊，啊，那么你的看法呢？啊，我的姨妈曾经说啊，那么你的看法呢？啊，我上星期啊在某某书本上看到，哎，那么你的看法呢？啊，我在学校里面学到。所以你看，从头到尾都没有研读圣经，就是最大无知的开始啊！人会充满着迷惑，如果不把根扎在神的话语当中，讨论的内容就会充满了无意义的空谈。记着哈，千万要记着，要检视自己小组里面谈论的事项是不是有偏离了圣经 啊，要留心讨论的内容有没有寻求圣经的指引，千万要注意讨论的时候是不是依据圣经的内容为重点呢，还是偏离了圣经的主题。你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催促大家要回到本题，否则的话就离开吧，不要再做那种讨论了，这么做才不会后悔的。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要留下来教导真理。我留下来有什么目标呢？好，我很喜欢 有人会这么问哈。第五节就说了命令的总归啊，这可能就会令你惊讶，纯粹是知识吗？不是的，而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来自纯洁的爱、清洁的良心、没有受污染的信心、真诚的信心。这是我自己教导的目标，也是你们参与教导的目标。神这样简化计划真的是很奇妙的哈！我每一次预备信息，不论是主日崇拜，或者是平日的培训哈，或者是一些什么特别聚会，或者是一个论坛大会，我都可以在第五节重新找到我的目标。我就是为此目标而努力的。我如果偏离了这些，那么就是偏离了目标。我讲论信息之后，人们如果得到了丰富的知识，但却别人没有爱，没有美善的良心，没有真诚的信心，那么我就是达不了目标。他们也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啊，这是非常简单的原则，也是十分重要的。保罗在第十二到十六节谈到了他自己的生平。保罗说的往事，提摩太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即使提摩太知道了，但是保罗也觉得有需要重提旧事。保罗之后总结这一章，提醒提摩太他要打美好的仗，因为四周有的人准备与真理征战啊，所以保罗就命令他，在第十八节就说了，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你看保罗他重提旧事啊，他说提摩太你要征战，为真理而立，持守信仰，你要有清洁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丢弃良心，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啊。保罗他在第二十节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提摩太，我要你记着他们作为提醒，他们的侍奉被世俗沾染了，我不想要你去重蹈覆辙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时代都有离经叛道的人，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列一条这样的名单。有一些人很杰出，他们是强势的领导和知名的人物，他们能够推动群众，但是呢，他们在信仰上面跌倒了。请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因为某一位出名的牧者他身败名裂而失去了信仰。这只是另外一个例子，反映出这个世代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圣经真理的原因啊。但这也是另外一个提醒，教我们比从前要站立的稳，不要跟随他们的脚步。这道门不是开启的，这个对于我们可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由于这些事情发生，更要站立的稳，为真理而稳稳的站立得住，因你们会受到试探而跌倒。在第二章这个部分的开始谈论了事工，好，我会节省一些时间，但是要留意经文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还有第八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这么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之后呢提到了一些例子哈，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再来我们看到第八节，我愿男人随处祷告。好，请你留意哈，经文的重点不是星期中间的什么祈祷会祷告会哈，祈祷不限于一个星期某一个时间，这是传统，人们以为教会一个星期只有祷告一次哈，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的，教会是应该要恒常祷告的。我们不应该再以某一个人参加祷告会的出席率来论断他的灵性好不好， 无论哪一种祷告会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周二的清晨、周五的下午、周三的夜晚，或者是周六的早上，祈祷会与属灵的境况是没有关系的。有人可能最喜欢在祈祷会里面祈祷，但其他人呢，可能更适合在其他的时间祷告。传统上，人们会轻视那些不参与传统祈祷聚会的人。你如果评论别人没有出席某一个聚会，认为他们没有祷告，或者不相信祷告的能力，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因为这节经文说，我愿男人随处祷告。事实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则是说，不住的祷告。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个呛咳嗽的那个频率一样，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个喉咙很痒的这个经验呢？你猛烈的咳嗽啊，所以祷告就是要像这样高频率的迫切。你的日常生活、跟别人的交往、在聚会的时候、在读经之前或者读经之后、在餐宴之前或者是餐宴之后、临睡之前或者清晨起来，诸如此类的，基督徒要将祷告变成很长的一个重点。这就是教会应该要教导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教会的第一优先就是圣经的真理，而不是传统，是圣经的真理。基督徒要在车上来祈祷，在出席某一个令自己担忧不已的会议之前要祷告，在会议开始之前祈祷，会议的期间祈祷，在参加委员会之前祈祷，在销售之前祈祷，特别是在销售期间祈祷。如果客人说，哎呀，我不想要买这个产品，更要祈祷，务必将祷告变成很长的习惯。这就是经文的重点。提摩太，你要成为祈祷的人，为身祷告。保罗之后就谈到了福音，十分的清楚。我们看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这真的是很棒啊！我从来不用询问什么是福音，我直接的翻到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四到六节就找到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人如果是要与神和好，就要接受基督耶稣为世人的罪所做的牺牲。基督付出赎价了，人们接受，宣告自己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就进入到神的家。我们有一位中保，不是许多的中保，不是与中保来对话，或者从中保的角度来看事物。神与人中间有一位中保，那么就是基督。你们要相信基督，才能够在他里面安息。千万要接受基督。
福音是简明扼要的。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神计划的教会。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神计划的教会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神计划的教会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